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在今天我们首先跟您分享，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这个呢是静思小卡，非常感恩我们的大爱广播的忠实听友，也是铁粉啊，在中区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呢，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呢，都把这个那缕足迹编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那不仅是自己受用，也可以跟他人共同来分享。那在今天呢，我们首先跟您分享这个主题是以法互动。像说人与人之间难免就会有不顺意的地方，那遇到种种的坎坷不顺意呢，我们是要用修行的心态来面对。那修行呢，外有诱惑，内有障碍哦。那外在的这个社会呢，是充满着诱惑，而我们修行的环境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坎坷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端看自我是要走在抹在甜蜜的这个刀锋上呢，还是选择行入艰难的路途呢？我想啊，我们大部分都会想要这个躺平啦，哎呦，这个趋吉避凶啦，那这个是人性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点定境的功夫了哈。所以上人说，我们不要怕逆境来磨，虽然路途艰难，历经重重的磨练，终究能够突破障碍，水到渠成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啊，的确真的有外在的这些种种的繁华世界，然后滚滚红尘，有很多这个诱惑着我们，然后呢内在又有这种贪嗔痴慢疑啦，无明跟烦恼哦。所以呢真的要这个如何能够走在这个修行道路当中呢，其实就是要用法哦。以法不管是面对自己的内在与外因，那跟人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份祝福送给需要的朋友哦。好，那赶快拿出爱心铺满了，那我们就把这份祝福投进去。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与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这个上人开示哦。上人说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那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了因为这个世间真的很多的无常，那在瞬息之间国度为脆，所以难得人生，我们就要好好来修行。那现在呢，也请大家一起用恭敬虔诚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日匆匆，时间过得真紧啊！一转眼啊，又是一个月。那现在已经是三月初旦啦。时间过得紧，咱要好好把握人间世间，看看人生无常啊！时间匆匆地咧过啊，无常的人间，瞬息啊，的无常，孤独归翠啊，人生无常，所以咱要好好把握人生，会当成为人啊，是一大福事啊！因为人间有因缘可修行，因为呢，佛陀安尼甲咱敬听，来到人间，时间唔是真长，短短会数十年啦。上百岁的人真稀少啊，所以咱要把握的数十年时间，好好利用人间闻佛法啊。听了佛法，咱要身体力行，行入人间，在人间，这是真正修行的路，为人群去付出，这是咱修行的目的。佛陀本来都是佛，为了要度世，所以发心立愿来人间，就是呢，要向人间说法，要爱予人人了解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又是什么呢？有法无法，真正呢道理真多，要对多位讲起啊，难以开始，更无以终止。既无法度开始，又无法度到终止。之后呢，把握时间，在人群中说人间可行之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佛陀的教法。咱要安怎来教育人间？就是教育人人行善呐、啊。是啊。行善，要从多位开始啊！爱护众生命，咱爱护咱的性命。父母所生，咱爱感恩父母恩，感恩父母恩，给咱的身体感恩啊！还搁再爱感恩，感恩佛陀来人间。好人会当知影佛法的真谛，也搁爱感恩众生，因为呢，佛陀来人间是为着要度众生。咱要学佛，就是要学会成佛。你无接触人群，那就无因缘可成佛咯。所以成佛必经之道。那就是菩萨道，各位，佛甲众生的中间，就是一条的菩萨道啦。无经过菩萨道，你就是无法度叫做成佛。啊，行菩萨道多不容易啊！总是呢，咱知影真不容易。咱发心的愿，走入这条修行路， 咱都要好好修佛教，佛道教育无常，看看几工程啊，瞬息之间啊，地震啊，天摇地动啊，台湾这一波的地震，真正是让人真惊啊！惊，咱都爱知影，爱修行，把握时间呐、啊。人间就是无常，才会让人惊。这种无常瞬息发生的灾难，可怕！各位菩萨，咱都爱惊。惊人间的无常，所以咱爱发心立愿，家己知，还要赶紧的向大家人弘法利生。要安怎利生？就是爱惜生命，爱惜咱的生命更重要，爱惜咱的慧命。要完成慧命，都要爱惜生命，不是自己的生命而已，还要呢大家人共同的生命，还要呢爱惜一切众生的生命。所以推广素食的目的，就是呢尽道理，这种的爱啦，尽享受啊，这个爱呢，立人群，爱护一切众生命，所以咱爱用大爱，各位菩萨，大爱就是咱的修行的目标啦。咱的慧命爱从大爱中来完成，请大家人时时用心啊，身体力行，人群多，感恩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共同一个道场，大家呢爱惜道场，爱惜和合人群，所以大家人爱殷勤精进，信佛弘一大。
跟上人开示，上人说听闻了佛法，我们就想要身体力行，行入人间，走入人群当中去付出，这才是我们真正修行的目的了。就像我们在前几天的这个地震，一阵的天摇地动，那可能大家真的都很惊慌失措，在无常瞬息当中可能夺走了人命，也可能造成毕生打拼的这样的一辈子努力的就瞬息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戒慎虔诚。那除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份把握时间，把握因缘，赶紧去付出哦，不然生命的下一刻到底会如何，真的是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真正的爱惜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慧命呢？其实就是上人说的，我们不仅是尽行受献生命，那我们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哦，所以呢还是要斋戒如素哈。所以这是我们在就是今天聆听了上人这样的一段开示，世间无常，国度为脆，所以我们要把握有这样的人生，赶快来付出。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到底生命的下一刻是如何，我们都不晓得，唯有把握当下。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继续，我们就要跟您分享0403的地震当中这样的一个震撼的生命教育。那么在慈济的教育置业当中，那我们也看到了青年的力行力了。那我们就先来听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来谈到地震发生之后学校的因应，以及如何带动同学们一起来 体会这样的生命教育。
0206我住的那栋大楼基本上就是摇晃了，是很剧烈，但是呢家具基本上没有位移，而且它是比较缓慢的这样子的摇动，好，大概就掉了一些东西下来。可是这次的地震呢，我住的那个是钢骨结构的一个大楼，所以钢骨嘛，所以它是有个弹性的。那这次呢，是不但它晃得非常的大，而且甚至瞬间我就觉得我的房间，我的住的那个单位好像变形了，像麻花一样这样子，好，是生死一线的体验。好，那么地震过后，我就是马上冲下去，好，那带着我的老爸爸那也幸好我后来又把他带出来，所以我才可以很专心好的去处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车子一开就到了学校，那心里想的就是学校还有学生。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副校长也已经，他本来是第一节是有课，所以他已经在学校了啊。我到的时候副校长已经在巡视校园，于是我车子开着就到各处去看一下，那我的父亲就在我的车上，那我也很安心。好，那么学生在第一时间，平常我们就有做防灾训练，好，所以很庆幸学生的表现也很好，非常的镇定，第一时间大家都疏散到宿舍外面还有教室外面，在大草坪里待着。好，我们不让他们回到宿舍是因为余震不断，而且都是很大的余震、嗯、我们第一个判断是不知道说主震出现了没有，早上那么大的这个震度是不是主震，如果不是主震的话，那么回到建筑物内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就劝导同学在外面先稍待，至少中午以前我都让他们在外面。好，那也很感恩同学们都没有抱怨，很配合。那当然有些同学看到校长会塞奶一下，说、哦、校长刚才很可怕这样、嗯、那也是要让他们抒发一下他们的惊恐的心情。好，所以大概那到了我们现在有两个校区嘛，合校以后会有三个校区。介仁校区因为宿舍的高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对，
所以同学也不觉得那么惊恐。好，那介仁校区比较多外国生，好，所以他们虽然有听到一些广播，但他们还是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加上东南亚的学生呢，没有地震经验，好，所以他们是有吓到。好，那就安慰一下中英文，一起双语安慰一下。好，那后来我也绕到这个建国校区去问候一下科技大学罗校长那边，罗校长那边也是把学生都疏散出来了。好，那罗校长他们那边也很有经验，我看大家也都非常的如规如矩，很守秩序。好，同学们可能都还没吃早餐，个学务长所以就把水啊还有面包就送给大家，好，让大家就坐在阶梯上或者草地上野餐。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很感恩我们慈济四大志业彼此互相支持。好，所以同心园餐厅江杰那边呢，他就是开放让大家取餐，因为学生还有老师瞬间跑出来，怎么可能带到环保餐具，也没有带到那个卡刷卡嘛，好，出支卡。所以呢那一天就是免费让大家，没有卡，好，有卡的就还是刷个卡，没有卡也没关系，好，就自行可以取餐。那我走进餐厅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啊，真的是大灾临头的时候，好，才会知道珍惜已经有的幸福。好，以前同学还不爱吃啊，觉得油啊什么，那天都说好好吃哦，那也都很安静很乖，觉得在那边休息有一个安稳处可以医治，都觉得很幸福。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当天的状况。基本上震后整个校园算是镇定的，这个是我感到很安慰的。
那这个是第一时刻，其实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我们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服务学习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在学校就是慈济的学校里面又更不同，所以 当我们的心安住之后呢，就想说，哎，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学校上下啦，从人文室，然后就开始带着我们的学生开始，不管是做协助做学校的清理，然后呢，甚至就跟着我们的志工开始到收容中心啦，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些帮助，好像也真的是把教育落实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了。
因为到了中午之后嘛，其实大家就看起来比较平稳了，那么纷纷就有一些学生说，那校长我们可不可以进到宿舍里面去哈？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哈，但是我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跟随志工脚步去服务的一个机会哈，那我就请人文处组织学生还有老师好投入志工的行伍好，那一起去关怀。所以第一天的时候有德兴棒球场协助搭帐篷啊，那天很热好，那学生到了那边就开始，他们觉得这个搭帐篷很有趣，就开始学嘛好，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不对？然后到这个华人国中，那我们的学生呢就跟长者需要倾吐一下好，发泄一下压力，那小朋友呢就需要有人陪伴，所以学生就陪他们玩好，那这样子也蛮好的，至少灾后大家可以比较平静一下好。第二天呢，那我就跟人文处主任，我们的义中主任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投入，所以我们是不是组成一个 LINE 的志工平台，广邀师生同仁加入哈，就一下子那个平台就增加到170多个人了哈，一两天之内。那么每一次的任务派出哈，也就是人文处呢是慈济大学的窗口，我们就跟基金会的宗教处有一个对接，那么宗教处有的时候就会发出任务指派，譬如说要洗碗好，像因为我们发出很多给救灾人员的便当嘛哈，那我们都讲究环保，所以我们并不是用那个纸盒装，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环保餐具送一份一份送去，然后再回收，回收之后就要清洗嘛，所以我们就有老师跟学生去帮忙洗碗。还有呢就是志工家里面可能灾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因为志工年纪大了，他们有一些比较重的家具倾倒了，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把它扶起来，像这样的任务哈，那么就会看任务的大小，那么宗教处会评估说，哦，这个需要慈济大学5位志工，那这个任务需要10位志工，那这个去什么中原国小关怀可能需要有20位志工、30位志工的指引等等的哈，会有人数不等的限制，所以我们就开放大家自己报名嘛哈，那大家呢都是秒杀就是瞬间就满了满了满了我作为校长看了都很感动。我记得那一天是很多人也是急着回家里面可能已经有安排好的假期或者是要扫墓嘛，所以听说很多人是在火车站抢着什么公车或者是抢计程车，还有人抢飞机票嘛，在机场抢机票嘛好，可是我们学生也不是抢演唱会的门票，也不是抢机票，抢的是志工的入场券我觉得很感动好，
是，
所以那第二天呢就是这样，那第二天我也陪着他们去这个中原国小好，那看到我们的同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跟师父们还有师姑师伯们比起来，他们都做那种很简单的服务的工作，譬如说引导请这边走，向左转，小心哦，下雨了帮他们撑个伞哈。可是因为年轻人嘛又很单纯很纯洁，所以呢灾民也很放心的跟他们聊天谈话倾吐一下嘛哈，所以灾民就会跟他们说，哦好可怕哦这样，那他们就对真的很可怕，就是只是这样短暂的陪伴，其实就有同学跟我分享哈，就说校长我觉得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可是呢光是帮他们撑伞陪他们走一小段路，觉得我好像又改变了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就比较轻松了哈，就舒了一口气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同学就有这样子的体会。我们有一个马来西亚同学，他说他其实是很惊恐的，那所以他就想说，那我与其在宿舍里面担心在那边害怕，我倒不如出来 加入志工行列、
嗯、
那我就问他说，所以呢，他说哎，我真的就没有心思去想说下一次余震什么时候来，我要是躺在宿舍里头，我就会想说哦，又摇了又晃了这样哈、
嗯、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能够比较专注在助人上面哈，那对于自身的就比较忘我了啦哈，也不会那么担心了哈。那么第三天哇，他们的承担又更大了哈。花岗国中嘛，也是场次又比较大哈，所以第三天呢，他们就是帮忙场部啊、搬甜甜桌椅哈，还有布置这个询问台。那有始有终哈，做到最后到恢复哈，那帮忙那年轻人嘛哈，身强体壮的，所以师姑师伯们都很开心看到他们，因为我们的志工很多也是都年长了哈，所以有这些年轻人来帮忙抬下东西啊，抬一箱水啊，抬一箱什么东西，师姑师伯们就觉得很有帮助哈、
嗯。
那同学们各自动机不同啦哈、
嗯、
可是很有趣，那我们就有设计一个表单哈，让他们去勾选说哎、欸、我为什么会出来啊，那我有透过这个志工服务我学到什么，我对这次的地震有没有什么感想这样。
的确啦，我去中华国小的时候其实也看到我们慈大的同学、喔、就是在那里做资源回收分类，虽然他没有穿学校的制服，但是套上了背心，然后就几个年轻人，只要有人来那个丢垃圾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就是指导啊，就说啊这个要丢哪里丢哪里，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些已经有点他们的日常，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然后呢因为慈济的教育是从这个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班嘛，所以我也有看到那五六岁的慈幼慈小的小孩也在那个现场、嗯、也是都当小志工，
对不对，
当小志工
第九桌
大部分如果那么年纪那么小，通常都是跟着可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然后呢就在这个灾难的现场。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在整个收容中心也跟以往很不一样，真的那个关怀、哦、是越来越细致，所以早上下午两趟的这样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隔屏福慧隔屏，然后这样去关心的时候，包含有这个心理咨商师，然后社工县府的人员，我们的志工就可以就是这样子很贴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每次的这种大灾难，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情绪慢慢去酝酿，它很多灾后的症候群才开始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刻好像我们的那个关怀就可以更细腻了一些。
嗯，的确我自己这一次也学习到很多哈，因为我自己就是做 PTSD 嘛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虽然我做的是这个分子机转的研究，但是第一次在这个灾难的现场见识到这样大的一个震灾对人们心理上的压力是这么的大哈，譬如说我在中原国小那个场次啊，我也跟德绍师父还有我们的静林师姐一桌一起哈，就是关怀受灾的居民。其实每一个人的压力承受度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灾难的感受还有解读也不一样哈。有些人看起来嗯，就是很恢复的很快哦，就大家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可事实上，你可以感觉到他其实自己是有压力的。好，那么长者呢就比较容易倾诉，好，所以长者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好巨细靡遗的讲。那么陪伴他们的家人，他们可能在家里面就是很紧绷哦，好，因为他讲，那他的儿子女儿们也觉得压力很大，常常不小心就是有摩擦了哈。可是他来到这边倾吐呢，我们就用心的耐心的聆听哈。那就曾经有一个儿子就说哇，我妈妈在你们这边这样讲讲了，他就好像他心情比较好了、
嗯、
请问一下慈济明天在哪里，我再带我妈妈去他不是要领什么关怀包或是慰问金，不是，他就只是让他妈妈有一个可以谈话的对象哈、
嗯、
非常的特别，各种不同的故事都有。然后我就觉得这都是 可以集结成一本小说，那你就会看到哦，有些灾民他们来，可能原来家庭就是凝聚力很强，那有一些就是很辛苦的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更彷徨了哈。那孩子也都很可爱，我做那一场我看到好几个就是长得很好的孩子，我就是特别会花点时间跟孩子或是跟年轻人互动哈，就会鼓励他们，因为通常一般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保护我的孩子，那他们就会一直承受所有的压力到他们崩溃为止。好，所以我就会趁这个机会，我会告诉孩子，就算他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都很聪明，长得都很好，好，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哇，这能够全家一起平安在一起都很不简单哦。所以啊，妈妈这一阵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你们要把自己照顾好好不好哈。那要自己该写功课就写功课，好，该帮忙做家事就做家事，该帮忙洗菜好，这个煮饭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让妈妈有多一点的时间空间去处理这个房子的事情也好，工作的事情也好，诶，小朋友都很乖，都说好好，那就也问他们一下在学校功课怎么样啊，然后顺便招生一下未来要不要来读慈济大学那就让气氛比较缓和一点，那小孩子看到大人们稳定，小孩子就不会那么恐惧了哈。所以大概那一天有形形色色的家庭或者是住户，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尤其我们慈济大学本来就是以这个医学院起家嘛，那所以我们有很多护理系的同学就进到第一线这样子去陪伴跟关怀，那也有儿家系的这个同学，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比较陪伴那个小小孩，所以我们的同学们他们所发挥不仅仅是人力这样子而已，而且
还有专业，
对，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是不是我们在学校其实要去做这样的社会关怀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行前叮咛跟教育呢？
有有有，我们就是第一个希望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自身的仪容嘛，哈，你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然后大家是团队整体的形象，那灾民才能够信任你嘛。要是你自己看起来也很忧郁悲伤，那么对灾民也不是很好的影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从自己不同的专业的角度，好，去了解灾民的需要，那也因为有不同的编组嘛，也从伙伴们的专业角度去学习，好，所以像我们儿家系的同学呢，就会在这个关怀的现场去陪伴小朋友玩耍下棋呀，做游戏呀，让大人比较能够有点喘息，或者是他们可以静一下，好，思考一下下一步怎么走，好，这个就很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的物质系的同学哦，那更有用了，很多人是出来好，可能就是搬东西啊，扭到腰受伤，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你整个肌肉是紧绷的，那放松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全身不对劲哈。那所以物质系同学就教他们一些简单的这个运动啊，好，复健的动作，他们彼此也很有趣，他们彼此搬那个重的东西，物质系同学也会帮他们这个按摩啊哈，然后让他们能够比较舒缓。那么我们后中医的同学也出动咯，好，我们后中医学系的同学到了个太鲁阁救灾大队的这个驻站点，好，去帮忙他们针灸啊，好，还有帮他们也是舒缓按摩，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那些救难人员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后中医系也出动咯，好，那护理系更不用说，什么小伤他们也都会包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他们同学们了解说，哦，原来我的专业是就是要这样子济世助人，这样子他们也才会更以自己的专业为荣，也更有信心，好，未来一定回到学校上课一定就学习得更好。
是，
他们也从这个金色师傅们还有师姑师伯们身上学习到很多，好，还有就是怎么布置关怀的现场，好，动线啊，那大家怎么收会最快呀，他们都学到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和知识，所以我也其实是我们是去学习的啦，好，我们师生是去学习的，也很感恩这个宗教处还有志工们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 那另外我想分享的是，其实同学们都很可爱，我们的学生也都很可爱，他们其实各自的动机不太一样。好像这个台湾学生，我会问他们说，哎，怎么会想要加入志工团队呢？他们会说，台湾学生会说，哦，就因为不能回家所以就不能回家，那就一起来做志工啊。好，这也是很好的理由。
对，
好，那越南学生就很乖，就说，哦，老师说有没有人要做志工就跟着老师走就对了。好，那日本的学生就会说，啊，我们就是想要付出啦，啊，也谢谢台湾啦，啊，那乌克兰的学生因为受到大家很多的帮助，乌克兰的学生也投入志工行列，他们说他们想要感恩台湾。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莫桑比克非洲国家学生就很乐观，好说，哎，为什么要当志工啊，就说，哦，他们打电话来我就说 OK 啊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同学的特性不太一样，可是助人的那一份热心都是一样的，然后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最棒的生命教育学习。那不管是在地震或者是在意外的事件，那我都可以看到真的在慈济的教育所谓的人文，其实在这个时候急难的时候其实就更展现出来了。
对，其实除了出动去跟随志工去关怀这些受灾户之外，哈，我们校内其实也有灾损哦。
对，
好，我们其实回到学校的时候，这个我就收到我们的人文处的同仁还说，哎，校长，那家里面有没有重的家具要我们帮忙啊？好，我都觉得很感动。好，那我们校内也有一批的学生志工在帮忙我们总务处，我们总务处的同仁在校内进行复原的工作。好，先把一些掉落物还有玻璃先清一清，让大家今天回来上班的时候比较容易进行清理，也不会受伤。好，所以有一批的同仁和老师和学生是在校内进行复原的。好，那我也回来看他们，好，也陪他们吃点东西这样。我就问其中一个物质系的同学，他已经大四了，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主动出来帮忙协助复原呢？好，他就说，哦，校长，慈济大学培养我四年，哎，那我这个时候学校受到灾损，我当然是要出来帮忙啊。对，那就觉得很感动。
是，因为我自己跟秀芳是好姐妹嘛，我就看到，哇，我们的那个实习电台也是
他的办公室。 对，实习电台也是灾损很严重。
对，但是我也看到有同学，就是因为最近要参加比赛，然后呢也赶快跟学校协调，就搬了可用的这一些电脑设备到一楼，赶快还是把他的作品要完成，然后其他人就是协助赶快把就是不管是坏掉的然后倒塌的一个一个要都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所以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是重灾轻受了，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互相帮忙的那个心啊，真的就是很感动。
对，而且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大学教育是要培养什么样子的公民呢？其实呢，当他们在面对这么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稳住自己的心，该做的事情继续去做。好，这个就是应变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对不对？录音室呢有损害了，赶快想个办法，好，搬个电脑继续录音，不会说，哦，录音室坏了，所以给自己理由说我不能去参加比赛了，对不对？这就是问题解决能力， problem solving。 好，你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一个教材课题来做。另外呢就是复原力， resilience。 好，那复原力是什么？人生不是总是顺遂的，好，我们人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好，所以呢家长如果担心说，啊，我的孩子送来花莲，好，有地震，请家长想想看，好，人生在哪里没有危险呢？对不对？好，可是遇到挫折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教了小孩子自我复原的能力，还有帮助别人复原的能力，那是很重要的。好，你遇到这么大的挫折的时候，你可以恢复，好，那又再向上提升，那叫 resilience， 复原力。好，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爱利他的精神？好，有没有服务力？好，那 这个灾难当中最重要的，同学也跟我分享说，他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的可贵，还有团结力量大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可贵。好，所以这个是志工服务力。好，那所以我会告诉所有的家长们，特别是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要申个人申请，好，第二阶段要报名嘛，那我就有这个教授说，哎呀，校长，这会不会影响我们家长还有同学第二阶段报名？我说一定会啊，可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行动，那我们要告诉家长还有未来学生们说，你如果想要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恢复力、复原力，好，还有这个服务力的话，就来慈济大学，是不是这样？
是没错，不然的话我们学了很多，就会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打退堂鼓，还是呢就一蹶不振。我想台湾其实为什么能够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复合型灾难的这个区域嘛，哈，多地震，然后呢多台风，然后甚至会有水灾、土石流等等，但是我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打败过，哈，我们反而是透过一次一次，就像我就说我们的一次次更越来越温馨的行动，其实也是一次次的灾难，那我们去应变、去学习，然后去调整。所以我们的这个为什么救灾经验可以获得国际媒体，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台湾可以做成这样，其实都不是突然而来的，都是一次次让我们愿意去做改变。那当然了，我觉得这很大，如果以慈济的防救灾，是因为就是上人那一念的悲心嘛，不管是成立慈济功德会，或者是这一次在国际之间获得大家说，哇，我们真是五星级的一个收容中心，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不断，
然后又有隐私，哈，又有很轻便的一个这个帐篷，对不对？哈，的确，哈，这都是智慧的累积。那么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天灾，我觉得我们慈济大学的师生同仁，我都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要更谦卑，更谦卑，哈，不要觉得没有关系，人定胜天，这样也没关系，那样也没关系，好，我们一定要敬天畏地，好，要了解其实也不是跟大自然对抗，其实是大自然在发出怒吼了，好，我们要更爱护环境，更虔诚戒慎，好，那跟大自然和谐共处，好，因为在我们灾害后的两天，好，其实灾难的当下，我正在跟我儿子通电话，他在纽约，哈，他就忽然听到我讲地震，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继续讲话，可是电话还是通的，所以他很紧张很紧张。后来呢，我就忙着去学校处理，也没给他回讯息啊，他就经过一整夜这样，哈。那过了两天，其实纽约也发生4多级的地震咯，那纽约是很少发生地震的，所以表示全球地壳都不是很安定，在这个阶段，那我们更要仔细的去感受说地球现在的能量的变化，哈，那并且呢让我们自己跟环境可以更和谐相处，哈，那你的频率呢跟大地的震动的频率是共振的话，就不会受到伤害。
是，就像我们现在其实都还是一直余震不断，哦，
对，
从发生到现在好像余震已经超过600次以上，
好像700多次，
对，
700-800次，
每天就咚咚咚咚，其实当咚咚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现在是正常的能量释放，正常的能量释放，所以这一念心真的是很重要。那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还是戒慎虔诚，我想这个就是最好的祈福了。
对，
好的，我们今天真非常感恩校长，
感恩主持人，感恩美兰，感恩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都平安。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来听慈济教育的师生们是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地震灾情，又是如何来加入志工行列的状况。
我是慈济大学护理学系的安琪。平安就是福气，很感谢全球慈济人对于慈济大学的护持，还有慈济大学学生的一些支持。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担心，我也是非常的担心，但是我们学生呢都训练有素，他们在宿舍的时候呢，其实平常每学期呢都有一个防灾安全的演练，所以呢当时呢我们只要社爸社妈跟他们讲说要去哪里，他们可以非常的快速的就在定点安置好。那我们也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学生呢，请爸妈安心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就有点想说打电话给人文处，然后问问看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那人文处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运用一下你的护理专业，然后找一些学生，然后我们去那个化人国中或者是去那个德兴运动场那边做帮忙，做福慧床的安置，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帐篷的搭建这样子，还有专业的关怀服务。那当下呢我就号召了9位护理系的学生，1到4年级都有。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后中医学系啊，还有我们的传播系跟儿家系的学生，那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棒，他们只要听到号召他们都来了。那所以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学生，就是手心向下，愿意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我们的那个学生呢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呢来搭帐篷，他们穿的呢就是我们的志工的袈裟。我当时就有跟他们讲说，穿着志工的袈裟呢，我们就是千手观音，哪里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就是要去帮助别人。学生非常的可爱，学生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才1年级，在面如果哭的话我该怎么办，好，或者他们想家我该怎么处理。好，学生他们现在已经运用同理心在看待这件事情了。当他们在搭帐篷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可以去想象说灾民在这个复原的期间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辛苦。那我曾经有遇到一个灾民的小朋友，非常天真的跟我形容房子倒塌的事情。他就把他旁边的那个玩具小帐篷当作他家第二个家，然后他就邀请我进去哦，因为我有陪伴他一个上午，他就邀请我进去他们的家里面做客，当贵客这样子。那我也看到就是灾民他们什么东西都没带，带着2只他的狗儿子出来，狗宝贝出来。对啊，就是生命非常非常的脆弱，生命也非常非常的珍贵。每一幕跟灾民相处的一个时间我都觉得非常的珍惜，那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刻，这是用钱都买不到的。那我也非常感谢呢我们的学生呢都愿意来付出。我们后中医学系林世峰同学的分享，他说呢从 taken 转换成 giver， 然后从victim 转换成 volunteer。 好，早上的时候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可到下午当志工的时候之后呢，可以安他人的心，也安了自己的心。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教学相长嘛，我突然间觉得说，对我自己的觉悟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因为呢，我们是学生的靠山，而上人跟金色师父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真的学习到非常的多。那我本身呢就是资质合一哈，然后我这边很多人问我说什么叫资质合一，那我这边觉得说，虽然置业是不用上下班打卡的，但是呢我的分秒呢只要尽我的责任，每一秒付出都是出于自愿的，那这个就叫做置业。当天呢当完志工之后呢晚上10点多了我就跑去学生宿舍，然后把那些学生啊还没有办法回家的学生，然后就一一的安抚，然后我们就叽叽喳喳说，老师好可怕逃难的时候啊，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只带了我的手机什么东西钱包都没带我相信他们在地震的那一刹那，他们体悟到，亲身体悟到人生的无常，也更珍惜身边所有的人。
我是目前在念硕二物理治疗学系的学生。我在慈大念6年书了，那现在是刚刚讲的就是硕班2年级物理治疗学系的学生。那这个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么强烈的这个地震。那地震当下这个感觉呢是真的非常非常害怕的。那为什么会非常的害怕呢？因为首先呢我是一位外籍生，那我是来自印尼的外籍生。那在印尼的家乡呢是很少地震的，就是我家乡部分那边是很少地震的。那我已经4年多已经没有回过家了，因为自从疫情开始了那我就没有回过家了。所以呢当下真的很害怕，因为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就是有稍微有想到说万一真的出事的话怎么办这样子。但就是很幸好真的菩萨保佑，那我们一切都是平安 学校如何关怀我们呢？因为当天是真的大太阳，就是学校怕我们中暑，所以直接赶快的从学校里面有那个什么矿泉水的那整个把它拿出来来分给我们喝这样子。当下呢，因为有些人惊吓，真的怕，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吃不下早餐，然后就学校也是有分我们面包来吃。那学校也是有提供一些药物，万一说就是比如说真的有人受伤，最后呢学校也是给我们免费这个提供这个学校的这个餐厅来吃。那为何会参加这个志工呢？那就是在吃学餐的时候，在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刚好遇到一位师兄，他真的很用心，他是一个一个的招募了学生来当志工。那我看我当下看到他那么的用心，那因此我就是心就很想要出一份力。那当天呢下午呢，我们就前往这个中华国小进行了关怀的物资的这个搬运。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校内这个师长呢，也是有邀约加入这个一个 LINE 的群组。那因此呢，我就是一直参加，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早上。我们当志工这个项目有很多，就是有帐篷搭设啊、福慧床架设、祝福品打包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项目。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的团结的这个力量呢，让这一切就可以很顺利的这样完成，所以很感恩大家。好，那为什么会很愿意参加志工？那就是因为当下地震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所谓这个人生无常。那没有想到说当天礼拜三早上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地震呢，菩萨保佑我们也是平安的人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就是很想要去帮助需要的人，因为看到他们这些受苦的人，真的我的心真的很不忍心，所以真的很想要去帮助他们。有一个受灾者的话呢，当下听到的时候是真的非常的难忘的。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志工就是到了中原国小关怀，当时是下大雨的状态，我刚好就是有帮一位受灾者这撑伞。那就他说他好不容易买下来的房子一瞬间就没了。那我当下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心也是真的很痛，但很佩服他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位受灾者呢，他还是很乐观的这样继续走下去，而且还可以稍微的跟我讲一些笑话这样。所以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那当他真的要上车的时候呢，他看我了，他跟我讲一声，他讲说真的很感谢有你们这个存在，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过日子。那当下我真的觉得说，其实我这一个人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然后现在就读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四年级的郭嘉文。地震当下学校其实很快疏散我们到操场去，然后学校卫保组也很快在我们学校那里设立了临时的医护站，然后让一些有需要的同学可以马上得到帮助。确认自己安全之后，我就马上打电话回家跟我妈妈说，哦，我现在很安全。然后其实我当天原本是要去台北的，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现在是一个很有福的人，你应该要留在花莲，然后随时随地去补位。然后我也很听我妈妈的话，我当下也就真的留在花莲。这样当天下午学校就开始邀约学校的师生或者是一些同仁进行复原活动。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学校就只是建筑物有一些破损，其实人员上都非常的平安。然后中午的话，其实学校的餐厅的瓦斯其实也是断线，可是我们的总务处也及时想尽办法供应我们一些炒面这样子，然后让学生其实可以温饱肚子。在四月五号的时候下午就有收到师丹学长询问说，诶，我们隔天需要十位的志工，然后到发放地点进行场部。然后其实当下我也没有多想，我就跟学长直接接下这一次任务。因为连假关系，其实很多学生都不会在宿舍，然后留下来的也大多数都只会是外籍生。然后我就想说希望以电话邀约，因为我觉得声音比文字更有温度，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他们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子。然后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发心，我们差不多在20分钟以内就已经把同学都邀约好。然后我们当天总共来了12位慈青社员，然后还有一位学长姐。然后我们主要是帮忙发放地点的前置作业，像是摆放桌子啊、椅子啊，然后设定一些物品这样。然后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其实中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啊，就有 接到学长说，诶，我们隔天又需要20位志工来现场帮忙发放的一些作业，然后他问嘉文这边是不是有人可以来帮忙这样，然后我当下就问了在场跟我们一起休息的慈青同学，我就问他们说，我们明天也是一样有需要大家，那有谁可以帮忙的吗？然后慈青同学都回了一句，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去帮忙。然后所以听到大家那么发心，尽管隔天礼拜天所需的人数是礼拜六的2倍，我们都不会觉得诶招募上有什么困难，反而消息一发出，自己主动报名的同学就越来越多这样，然后我们也很快的就招到我们的人力。我们护士士丙的维荣有分享说，其实在清明连假他预计留在学校准备护理师的国考，可是地震一来，然后其实自己心理上啊还有一些行程其实都被打乱了，可是在看到搜救队第一时间去抢救受困的灾民后，决定马上我们也要跟着慈青同学一起去参加志工服务，就算做得很有限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4月7号我们主要做的是负责协助带动引导动线，一些民众们怎么知道发放的地点在哪里呢？其实他就是看着我们身上穿的制服就说，诶，慈济人在这里，那我往前走就会找到我要去的方向这样。比较特别的是因为4月7号我站岗的地点是刚好可以看到天王星大楼的，亲眼所见其实比从照片上看到震撼很多，当下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更应该要知福惜福再造福这样。然后就有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睡觉前都会提心吊胆，更何况现在地震受灾的灾民呢，他们的心应该会更加担惊受怕这样子。然后在服务过程中，其实有一位花池护理师的学长他就有提醒我们，护理系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要有同理心。他说你在医院要同理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发放现场，我们也要发挥自己的同理心去同理地震的灾民这样子。其实我们活动原本2点就结束，可是同学们都没有马上回去，他们都留下来帮忙进行场复，然后他们都是自发性的会询问师姑师伯，诶，请问这个需要帮忙吗？或者哪里有需要抬重的东西让我们来这样子。其实虽然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少，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那我们能做的是做自己可以做的，然后发挥无限的良能。还有呢，我们可以跟着金色师傅、师姑师伯、学长姐一边一边的都在学习。然后可以看到右边那位慈青，4月7号是他的生日这样子。然后他就有分享说，其实在生日当天可以为地震灾民自己分力，其实是一个很有福的事情。然后当灾民跟他说感谢你们哦，辛苦了，然后还要站在太阳底下这样子，然后其实瑞敏的心总是想说其实你们才是更加辛苦的那一群人这样。然后除了收到家人的关心，其实也收到很多马来西亚师姑师伯还有在马来西亚朋友们的祝福。然后其实每次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其实我很安全，然后随机就直接把握机会跟他们睦心睦爱，然后就看到了基金会发的捐款的消息，然后我就把这个跟他们说，诶，你们也要和我一起成为花莲最强的靠山这样。地震后呢，其实可以发现其实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然后无常有时就在我们眼前这样发生。想到了一句话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只要相信每个人都有爱，一定会有很大的力量去完成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也很感恩金色师父，然后师姑师伯还有学长姐的陪伴，虽然我们可以帮的不多，但是我们也都有尽自己的力，有乖乖听话，没有到处去玩这样子。好，感恩大家。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慈济的教育置业，在面对这样的地震灾难当中是如何能够应变的。那当然更看到的是学校教育当中其实就是如何把灾难变成最好的生命教育哦。所以就像校长所说的，在学校教育当中其实就是培养学生有应变力、复原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还有就是服务学习力了。所以生命无他，就是不断的学习 互相支持。那我们也邀请您都可以成为花莲的支持力量，希望我们都一起用戒慎虔诚的心，一起为这个天地而祈福。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